弟兄姐妹们早安，很特别的一个早晨，神一定有特别的心意，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哈利路亚，神的道一定会往前，神的工作一定会往前。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今天有耳朵可以听，让我们今天有心可以来体会神的心肠。我们一起来祷告，先为自己来祷告，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都可以向主来打开。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谁能站立在你面前？帮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可以来朝见你。这是教会，教会真正的目的就是跟你相遇。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耳朵能听，我们的心能体会。主啊，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的是你，我们要听的是你的话语。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拦阻，把你的心意可以赐下来，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这是我们的渴望，我们要的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一个聚会，我们要的是你，好不好？今天你在这里，你把你的心意打开来，求你使用我这个很有限的口，把你的心意可以传达出来，主啊，让你得回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感受到你的心肠。主啊，我们交在你手中，把这样的一个时间交给你，你来掌权，你来带领，我们交给你，我们渴望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家庭，是家庭。感谢主可以 work。 几年前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7岁的儿子要参加科罗拉Colorado 的女童子军，女童子军当时被女童子军的小队长拒绝了，因为她是小男孩。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同性恋的积极分子对整个女童子军大施压力，所以女童子军不得不妥协，向大众宣布他们做错事了，并且他们宣称虽然孩子天生是男孩子，但如果这个孩子觉得自己是女孩，或是家里的人认为他是女孩子，女童子军就欢迎他这位生来是男孩的孩子加入女童子军。这是现在整个的一个潮流，特别是在美国，这是我们孩子面对的一个大环境。前阵子我们当中有一位父亲也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很担心的事情，他女儿在初中，他女儿的朋友圈里面都在讲到，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女孩子哦，都在谈哦，我要成为男生，我要成为男孩子。这个对这个父亲非常的担心，这是我们孩子在周围所面对的一个大环境。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长们，这件事已经是在我们的孩子的天天要面对的一个范围了，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是不是很令人担心？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纽约丰收灵粮堂郑立新牧师最近分享的一些心得，从这些心得里面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问题所在。他说家庭之山是七山之本，是所有的宗教、教育、政府、商界、媒体还有艺术所有的一个根本。所以当人们打破他对家庭的道德和圣经之约的爱和承诺，当人打破对家庭的道德和圣经之约爱和承诺时，它导致几乎所有可见的社会问题。家庭的山是上帝的祝福或咒诅传承后代的地方，所以当家庭破碎的时候，社会出现各种问题。他讲到同性恋议程只是我们在我们国家中面临离婚问题的症状，面临离婚问题的症状，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帮助夫妻找到导致离婚再婚的根本问题。如果离婚率变为 5%， 就不会有同性恋问题。所以从他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所以导致成各种社会的问题。有办法吗？当然有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上帝心意的家庭里面，让我们再回转到神心意的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哦，创世纪第二章的部分，我们一起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设立的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是人的想法，不是人的主意。神所定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在爱里的结合。所以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这是神所定义的家庭。那上帝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哦。上帝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犹太人称家庭为小圣所，就是上帝的小圣所。真的可以说出这句话，可以说出神对家庭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小圣所，就是上帝可以跟人相遇的地方，是上帝可以安息的地方，是上帝可以跟人自由的交流，上帝的爱，他的生命可以充满在这个家里，然后人就可以活出神的生命的样式，上帝就可以使用这个家庭荣耀神。所以当这个小家庭开始成为神的圣所的时候，回到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大家庭是神的一个圣所，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神。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哦，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人类犯罪以前哦，可以找出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哦。我们看一下第一家庭的一个原貌，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所以我们从第一家庭他犯罪的时候，我们再返回他堕落以前那个在园中行走的那个美丽的情景哦。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可以在园中跟亚当夏娃行走，然后就好像就像是在他们家行走，伊甸园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可以很自由地听见神的声音，跟神面对面。所以当初神造亚当夏娃在这个第一家庭的时候，上帝就是渴望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相遇，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这是上帝造第一家庭的一个心意。有一首诗歌哦，我想可以描绘这个意境。这首诗歌是传统诗歌，叫做《在花园里》，让我读给大家听哦。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忽然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耶稣。我主慈声何等甜蜜，小雀鸟停歌平息，请听。主使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苏醒。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这是神渴望的一个家庭，他渴望在家里行走，他渴望对我们说，我们属于他。他渴望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小圣所，让他可以到我们家自由的跟我们心灵交流，跟我们享受那份他造我们要让我们一起经历的甜蜜爱的关系。这是上帝的渴望，成为让家成为一个小圣所，神可以自由的运行。那如何把这个家成为上帝的小圣所呢？神的话里面都有答案哦，怎么样把家成为小圣所？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一二三，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很重要的几个字在这里。第一个是爱耶和华哦，第一个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第二个是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是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接下来是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怎么样把家里建立成为上帝的小圣所呢？就是父母们先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爱他并喜爱他的话语。接下来就是父母殷勤教育儿女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教育给下一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来 爱他，认识他。在爱他，认识他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里面也把他自己很清楚的描绘给我们看，他是谁。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六章2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哦。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独一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很卑微，受压抑，受压制的时候，上帝用他大能的双手，用神迹奇事，就是把他们带出来，而且要把他们带进上帝对他列祖所启示应许的地方。上帝是一个说话就永远做到那位神，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坐在以色列人生命里面，也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对我们真的丰富的怜悯，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在我们在罪恶里打滚的时候，在我们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在很遥远很遥远他背弃他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复活，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他的儿子复活，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在天地上没有神像我们的神能够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他不仅使我们复活，而且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他极丰富的恩慈显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以后来的人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神可以坐在我生命里面，也可以坐在你生命里面。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都是每一个人经历过他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我想到最近我读的一个故事，他的主人翁叫做 Dutch Shee。 上帝怎么样把他救回来呢？让我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所以他也曾经爱神追求神，但是在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弃了他的母亲，跟别的女人结婚去了。这件事情使他的家经历了很大的风暴，然后呢，他的妈妈要开始出去找工作，他跟他的兄弟也要去找工作，使家可以生活得下去。这样子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里面， Dashi 跟他的兄弟都离开了神。在17岁的时候，当他抱着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痛哭里面告诉他的儿子，我不想活了。从那一天起，这个 Dutch 就成为一个非常苦读跟怨恨的年轻人。他就离开了教会，在酗酒里面，在吸毒里面，在摇滚乐里面，在那么深的一个黑暗里面，当他离神很遥远，不想跟神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上帝的忍耐，上帝的爱却没有停止过，上帝仍然爱他。在两年后的一个时刻，当这个 Dutch 在一个酒吧里面的时候，听着摇滚乐，神的声音就临到了他，上帝来寻找他，似乎是用一个可听见的声音对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一个责备，是一个充满柔和的声音。然后上帝又继续对他说，这个你知道，这不是真正的你，这个不是真正的你，你永远不会在这里，在这种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跟平安。这个 Dutch 在酒吧里面听到这个声音，马上好像灵魂就醒过来，就到外面去走，就跟上帝开始谈话。接下来有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开始跟上帝再来谈话交流。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在酒吧里面找回了他所深爱的儿子。然后这个 Dutch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开始跟神回到他爱的关系里面。所以认识父母先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当父亲母亲不断的认识经历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只有我们认识他是这样一个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并且爱他的话语。神从来就是先用他的爱，慈神爱所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也渴望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父母先来好好的认识他，然后建立这样一个小圣所，然后让神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里面，让他的爱，让他喜乐给充满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单亲母亲，或是单亲父亲，或许我们的先生还没有相信主，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甚至我们当中有些是单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先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先来爱他，来认识他。只有当我们认识爱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对他的认识教养教训给下一个世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地方，就是父母殷勤教训儿女神的话语。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哦，他讲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父母殷勤教训神的话语，这里教训神的话语是让神的话语充满在生活里面，让神的话语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家为尊为大。这里有一个地方讲到基督的教养儿女是一个神圣的旅程，他邀请父母净化自己，他邀请父母净化自己，借着抚养孩子的过程来成为圣洁，借着抚养孩子的过程成为圣洁，并且每天都要出于对上帝的崇敬而持续的这样做。如果我们是凭着这样的一个理解进入它，每个部分将获得新的意义和目的，即使是困难的部分，即使有时候很困难，但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它的一个意义。所以上帝把这个神圣的责任交托在父母身上。让我再说一次，上帝把这个神圣的使命跟责任交托给父母。主日学老师一个礼拜只能够跟你的孩子有1到2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教导时间，能帮助的非常有限。只有父母 七天二十四小时跟孩子在一起。上帝要使用父母来设立这个小圣所，借着殷勤教训儿女或神话语，带着孩子亲近神，让神来造访我们，让神来造访我们，让我们家可以成为神运行、神工作的小圣所。所以当我自己进入家庭的时候，生命记在第六章就深深的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一个很神圣的任务，是给我的。我要在我的家里建立小圣所，我要在我的家里建立祭坛，所以我常常带领我的孩子来亲近主。在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只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我就拿着小 baby 的手跟脚跟他一起赞美跳舞敬拜主。在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在家里常常的敬拜主。我的先生也会有轮流分别跟每一个孩子读经的一些时间。记得这样一个读经祷告，不是只是做功课尽义务，是一个好像营造一个地方，营造一个范围，让神可以来运行。所以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过去几年里面，神在我们家里面工作的一些片段。当然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令人兴奋的好像那种时刻，但是这些生活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代孩子亲近神，是累积累积到一些时刻里面，神在他的恩典怜悯里面会让我们意识到他就在我们当中。这是老大 Joseph 在两岁多的时候的故事。我的先生在那个时候睡觉前有一个习惯，就带着这个小孩子一起来读圣经的故事，为他祷告，才让孩子上床。这个孩子也非常喜欢这段时间。那天晚上给这个孩子讲的故事是蛇怎么样引诱到亚当跟夏娃，使他们犯罪。爸爸就模仿那个上帝的声音，警告亚当夏娃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吃了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爸爸模仿着上帝的声音，然后爸爸也模仿着，爸爸也揣摩着，把那种天上那个伊甸园那个美丽的情景解释给这个两岁多的孩子。然后爸爸讲到这个亚当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进入了一个很悲惨的悲惨的地方，要离开伊甸园，不能跟天父爸爸在一起了，那种很伤痛的一个情景。当这个两岁多的孩子听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就整个好感动，感动到快要哭了。所以当爸爸问这个孩子说，你要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的时候，这个孩子带着一个很沉重的神情说，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有几分钟他浸泡在那样的一个情境里面，然后我的先生为他按手，为他祷告，然后他跟着说阿们。然后呢，爸爸在最后再继续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就上床睡觉了。两岁多，把耶稣、把父神的事告诉他，圣灵就临到他，好像那样的故事深深的抓住他的心。还有一次，当我带着孩子，三个孩子在敬拜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加耍跟 Kayla 老二跟老三尽情的在上帝面前跳舞跳舞跳舞。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动，要为老二特别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他。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圣灵在那里运行，这个孩子的头低低的，然后神在他里面做很深很深的工作。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刚才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从很小的地方变成很大，充满在遍地。哇，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上帝做他能做的地方。另外有一次，我也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进食祷告， 当我们赞美赞美赞美的时候，到达了一个高处，然后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是天堂的领域，我们就轮流开口赞美主，好像不能停止的赞美。特别是轮到老三 Kayla 身上，如果你认识我们家 Kayla， 他那个时候小时候是一祷告他是没办法安静坐在那里的，就是一定要摸东西，一定要干嘛的，他就是一定要动来动去。可是圣灵临到他的时候，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在那里开始大大的张口在跟上帝认罪，非常认真的认罪。最后我需要带他到我的房间，因为我感受到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然后呢，这个孩子我鼓励他很清楚的把过去的罪一个一个的在跟神来认，他就一个一个的认，他怎么样偷玩平板电脑，他怎么样没有尊上帝为上帝，他怎么样没有听话，他继续祷告，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工作，给他很丰富是从来他没有祷告的祷告。他祷告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升天，还有将来的审判。圣灵在他里面做很深的工作，又让他看到撒旦的可恶，又看见上帝的荣美。他看见屋顶上门是打开的，好像有天梯到天上，众天使在敬拜神，神是那样的一个荣耀。父母们，我们只能做我们的部分，把神交给我们的神圣的使命，带他们一起来亲近神，每一天这样一个累积累积累积，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虽然不见得都是这样一个剧烈的一个跟神的相遇，但是是讨神喜悦的。接下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周炫正牧师还有廖文华牧师他们分享有关建立家庭祭坛的一些分享。我请影音同工今天可以放吗？可以，好，谢谢。哦，是周炫正牧师的。求神让我们带一颗受教的心来聆听他们的之间的对话，让我们可以抓到建立家庭祭坛的重点。
The Lord showed me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children's revival that will become. 我们来祷告，好，让他们来预备。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你的恩典来建立家庭的小圣所。帮助我们可以建立家庭的小圣所，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建立这个家庭的小圣所。我们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好，没关系，我继续讲。你好的 ready 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哦，我们再来看。好，接下来在建立一个家庭的一个圣所里面会有几个障碍，会有几个障碍。 OK，
帮助父母亲在家庭里面可以打造一个属灵的氛围，以至于孩子们在家庭里面也有机会可以认识神、经历神。
欸 John，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其实也是很美好的，因为我全心的相信父母亲其实是家庭的牧者，而且我也相信父母亲的信仰生活，不管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读经、祷告、服事的参与，甚至去宣教，这些种种的都会成为孩子信仰的一个灯塔。那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家庭祭坛。如果父母亲能够去经营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家庭祭坛，我说的不是一个很形式化的家庭祭坛，而是在这个家庭的祭坛里面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很充满爱的氛围的，不只是全家一起来追求神，而且是我们彼此之间相聚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的，而且里面是真的充满神同在的一个家庭祭坛，那其实是很宝贵的。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这样的教导，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殷勤地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当然我觉得家庭祭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稍微提一下哦，就是关于家庭祭坛，关键的其实不是家庭祭坛的那个时间而已。
是，
其实家庭祭坛最关键的是你平常跟孩子的互动。
是，
意思是说，如果你平常跟孩子关系上面就卡，或者是说你常常是用恐惧跟威吓要孩子去听话、去顺从，你会发现，其实当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要做一件所谓的我们认为很属灵的事情，要来寻求神的面，要来追求属灵的事，其实是会有问题跟困难的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怎么样平常跟孩子互动，那那个互动当中是不是有隔阂，还是我们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所以跟亲子关系越好，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属灵祭坛，这个祷告的祭坛其实是越有果效的。
是，
亲密关系，孩子亲子关系如果是有隔阂的话，我真的要坦白说，这个祷告的祭坛不过就是一个形式化甚至是一个宗教性的祭坛，某种程度满足的不过就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安全感，觉得我们有做到了，我们有家庭祭坛的时间。对孩子来说，实质的帮助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对，其实你说的很好，刚刚这段经文里面虽然讲说是在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就是说躺下起来，在行走，在任何的时候都来教导，这个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放在门框上，就是他其实在谈的一件事情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我们常会把这个教导限制在就是说他就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的一个形式，可是如果我们看耶稣跟他的门徒，你会发现是无时无刻都可以教导。譬如说在海上遇到暴风的时候，耶稣可以教导，在斥责无花果树以至于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耶稣可以教导。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让那个被哑巴鬼附的孩子得到医治，耶稣可以教导。耶稣在生活当中常常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教导。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去经营这个关系，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在遇到塞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在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遇到成功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每一个时候都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孩子机会教育的时刻。不一定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圈坐下来，然后开始有唱诗歌、有分享、有讲道，但是其实在那些时候那都是对孩子来说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得到一些重点哦，让我们的家庭祭坛是一个充满一个活泼，更重要是平常跟孩子们有好的一个互动关系。好，我们继续。 OK， 在我们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要解除几个障碍，是这几年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一起来鼓励解除障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的优先次序，对的一个优先次序哦。我们的给孩子看到或者说我们给孩子安排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神所要的优先次序是信仰第一个，然后品德第二个，学业第三个。然后我们真的要重新 反思一下我们的次序是什么。除非我们有 先对的一个属灵的目标和优先次序，否则我们的孩子是一定，我们的孩子就会跟随世界。我们不可能就说什么都不做觉得我们的孩子就会爱神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想，我们全家是为着什么团团转，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为什么团团转，是为我们的事业在团团转，还是什么，是上帝吗，还是为着学习孩子的课业。如果当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先求他的国和他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上帝会来在我们的孩子生命中来做改变转化的工作。所以先要有一个对的一个优先次序。第二个呢，就是我常常在我们教会这几年听到，就说我不会教小孩，我也没什么学问，这样子我的脾气很不好。 那到底怎么办呢？那在这里有 两个经文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神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记得我们的神，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我们智慧的。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的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婆婆，我先生的妈妈，是一个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但是很有智慧的人，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她小学没有毕业，但她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从小的时候带着我的先生，带着她的妹妹跪下来祷告。这样一个神圣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的心就种在我先生里面。到他读研究所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使他回转归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也会有脾气的，但是不要担心，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是从小陪着我们孩子长大，又在家教育，所以我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有时候来磨我，有时候我来磨他们，有时候我也有脾气大的时候，但是记得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只要谦卑下来去道歉，继续往前走。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障碍呢，就是说啊，教育小孩是妈妈的事情，先生要顾天下大事。记得神的话语怎么讲，他讲到你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父亲的，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到家里属灵教育的部长应该是爸爸，是爸爸啊、哦。虽然很多时候是妈妈做，但真正的是爸爸。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当中的爸爸，可以担起这个属灵的责任。上帝要使用爸爸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有些人会说，我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很难搞啊。还有我的孩子是成年了，那怎么办呢？记得哦，就是上帝把这个权柄给我们父母，不管他在怎么样的一个年龄里面，上帝都要使用我们来祝福他们。所以对青少年很重要，就记得是要谦卑柔和，谦卑柔和，不用家长式的权威来叫他们做事，用谦卑柔和邀请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神会给我们恩典，来带领我们青少年来归向神。然后对于成年的，记得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为他的孩子祝福，上帝也要使用我们这些当中孩子已经成年的，不断的祷告为他们祝福，祷告为他们祝福。上帝是会工作的，所以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格外的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做完我们能做的部分之后，我们可以期待神做什么呢？上帝有什么样的应许呢？当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圣所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神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13节，一二三请。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大享平安，还有受耶和华的教训。就是当我们竭力的把我们家经营成神的小圣所的时候，上帝要来在我们的儿女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上帝要来亲自来启示我们的儿女他真正的位分是什么。真正的位分是从神领受来的，是从神领受来的。我们的位分是万王之王的儿女，万王之王的小王子跟小王女，这是我们真正的位分。 当我们的儿女从神领受这样的位分的时候，他就不会在这个混淆的时代里面东摇西摆的。这是我们父母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他们一起来亲近神，让圣灵成为他们最好的教师。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一二三，请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已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了，这是神在这个时刻里面要做的，就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先父母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上帝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一个无父，这是一个没有爸爸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爸爸都很忙碌，没有时间来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转向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要转向父母。神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我们家开始和睦了，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来祝福这个家庭，神要使用这个家来祝福这个遍地。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地方，十六节开始。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正在渴望等待的，就是圣灵的大浇灌。上帝的大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儿女要起来为主来说话，勇敢的为主站立起来。我们的少年要看见神的异象，为神而活。我们的老年人也有份，要看见神给我们的异象，活在神的命定跟使命里面。上帝的灵要浇灌那是那仆人跟使女，是当时最卑微的。上帝的圣灵要浇灌这些所有最卑微的，这是在我们这个时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期待。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我们的儿女是有盼望的。亲爱的家长们，容许我说这些话，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在家里建立小圣所好吗？你知道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孩子跟青少年很多年，我常常为我们的家庭祷告，这是我的祷告。神啊，神啊，求你圣灵浇灌下来，兴起我们的儿女成为这个末后世代你的见证人， 使用我们的青少年大能的为你而往前，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给摇晃。我们一起来看，就大概一分钟一个视频，是 Cindy Jaker 他对这个时代的，是去年的预言哦，对这个时代孩子的一个预言。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children's revival that will become a children's movement.Worship songs will be written by the children, and a special emphasis on worship will take place that will bless the whole church. So what does that mean? Dreams and visions for 5-year-olds, 6-year-olds, 7-year-olds. God is going to begin to show your children things,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rophetic is going to flow. It's going to be a supernatural school. It's not going to be business as usual. The training, the education is going to go to new levels. But the Lord says not only will the education go to new levels, but the Lord says the supernatural element will be put into the schools, and that's going to go to new levels as well. And the Lord says it's time to emphasize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是的，这是一个时刻，我们要来看重这个儿童，不仅是小小的孩子，也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哦。神在这个后幕后的时代里面，圣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亲爱的家长，你愿不愿意起来，把你家建立成为一个小圣所，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家里面，让圣灵可以大大的浇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为主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不知道还可以弹琴回应吗？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交在你手里，我们交在你手里，我们交在你手里，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父母在这里，愿意对你说 yes， 愿意做你要我们做的部分，在我们家里建立祭坛，把我们家建立成一个小圣所，让你可以来运行。主，我们欢迎你，主，我们欢迎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你忠心，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来认识你，好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被你大大的兴起，大大的被你使用。主，我们交在你手里，求你帮助我们。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经历过 这一切的恩典，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不再找任何的借口，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来亲近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代到那一代。如果可以，请你起立。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大的地，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极尊崇
中生命，中生命。
祭坛，如果你家庭一起来，请你手牵手好不好？家庭一起来的家人，请你手牵手，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把我们这个家献到你面前。如果你的家人不在这里，没有关系，你代表你的家一起来，来欢迎，来欢迎这位神，来跟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来欢迎神，你来帮助我们，来到我们家里，让我们家成为你可以来安息，来遇见我们的小圣所。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有在礼拜天而已，真正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里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阿爸父神，我们把我们的家交给你，主，我们把我们的家交给你，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我们来建立这个小圣所，让你常常来跟我们相遇，让你来，让你可以来。阿爸父神，欢迎你，欢迎你，阿爸父神，欢迎你。我们要的不是这些这些动作，我们要的是你，我们要的是你，我们要的是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欢迎来到我们每一个家里面，让你可以自由的运行，让你可以做转化生命的改变。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欢迎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推开一切的借口，推开一切的忙碌，让我们可以建立这个小圣所，让你可以来居住，让你来安息。哦，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家都是小圣所，来欢迎你。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其敬拜弥赛亚，从现代到那代。请我们家里的教育部长，我的先生到上面来，我们来奉主耶稣名祝福我们教会的家庭。这是一个爱主的，带领我们家敬拜神的丈夫。我们两个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的家庭来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宣告，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的儿女要兴起来说你的话语，我们的少年人要出有意向的人，我们的年老的要跟上在幕后你圣灵的水流，我们的每一个家都要跟上你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呼召，每一个家不管现在在哪里都要荣耀你的名。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要做的，求你，求你来做，求你听我们今天的祷告，成就超乎所求所想的。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你要在这幕后做奇妙的大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这些家长们一起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呼求你的灵，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充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尤其作为父亲的，虽然真的在属灵上说这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看见主，我们弟兄往往的外面可能有太多工作上的压力，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能在他的太太，在他的小孩身上。 主，我们真的站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是没有好好拿起这一个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权柄，一个属灵的地位。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主，真的是当生命这个话，生命记的话说，真的是父母首先就是要活出一个敬虔的样子，是给我们的孩女们有一个好的榜样。主，真的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没有太晚，当我们真的是说听见了你的话就去行的，这个就像把房子盖在那一个磐石之上。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家庭开始。主，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兴旺起来。对于那一些主，真的是家里还没有小孩的，主我们也知道，主真的是求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主你来先在这个家庭里面做那样和睦的工作，夫妻之间开始彼此和睦，真的能够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主，真的是也求你把属灵的产业多多的家庭给我们的教会，真的就像 Cindy Jacob 这里所说的，主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的下一代从我们这个教会被兴起，而让这个下一代也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主，我们相信主你是要世世代代都要成为真的是我们的居所，也让我们世世代代要敬畏你。主，我们真的把教会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家庭都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相信你，真的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但你一说话枯骨都要复苏。主，这一那一些家庭可能还有一些丈夫们真的还没有相信你的，主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神悦纳人的日子，悦纳人的喜年。主，真的是你在吹圣灵的风，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吹。主，真的是让每一个先生，真的是让我们听见了你真的是神的声音，都要活过来，真的在这个家庭里面重新来行使起你赐给一个先生，赐给一个父亲一个属灵的职责。主，我们相信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说，我们有愿意做的心。主，真的求你来使用，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真的是在家庭里面能够让你喜悦与人同住，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欢迎你，喜悦你。主，真的是你就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真的是可以让人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小灯塔一样，可以成为世人的见证。主，谢谢你今天使用你自己的信息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离那一个你的目标还相差很远，但是主，我们愿意往这个方向走，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个教每一个家庭，主都能够行走在你的道中，又长进又喜乐，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能够一起真的是能够来领受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不知道牧者还有什么那个？好，愿神祝福大家，有充满神的一个主日。